第155页第三行看这个苏文。魔皇欲与德合乾坤，光遮万方，诚以来供。那么这个是一小段，前面叙述从前的翻译就是晋夷与唐夷前面我们读过。那么这个本子是华严经第三次翻译，此地所称的皇帝是唐朝德宗皇帝。这个德合乾坤，光遮万方呢，这个是对于当时皇帝的赞美。崇以来供，前面两次是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法，传到中国来的这个原文的经卷。这一次并不是外国法师带来，也不是中国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带来的，所以这部经的因缘很殊胜，是当时印度一个小国过往对于中国皇帝进贡所谓进贡就是现在所讲的送礼国家与国家的礼物送来的礼物，礼物里面呢有一部华严经这个华严经呢也不是完整的，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一品经是完整的，没有欠缺，非常之难得。因为这一部分在从前传到中国来仅仅只有一半，所以缺的太多了。你看这个晋夷60华严呢，这一品经里面翻成中文只有16卷唐夷的经本是刹那陀带来的增加了不少，移出来是21卷差不多还是缺一半所以这个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是人家送来的贡品。说老实话，一半的经大概也不敢送来做进贡它不完全嘛，这个是不成敬意一定是完完整整的所以翻出来之后40卷40卷经比释迦南陀那个本子多出了19卷就是80卷经文的这个21卷多出19卷，所以这个里面的意思没有欠缺了华严经传到中国来唯独这一篇呢完整那么华严经实在讲呢全经最重要的部分精华的部分呢也就在末后这个一篇，而这一篇能够完整的到中国来，中国人与大方广佛华严经有缘，中国人有福 过去方东美先生给我说，这个四十卷的华严梵文本还存在啊，这个是真正是难得啊，梵文的原本现在还有啊。这一句是叙述这个啊，对于这个皇帝之赞叹啊，以及这个经典呢到达中国来。这个第二段呢，这东风入绿，西天书月海之辰，南印玉书百阙县朝宗之境。这个几句是叙述当时乌图国王对中国进贡的盛况。那么这个注解我们就省略掉了啊，实际上这个注解在156面倒数啊第二行，哎，倒数第二行，从最后啊这三个字看起啊，这第二个小段说明外国云县梵本啊，这很远的地方啊，呈现梵本的原本啊，这个是翻译之音。那么这是啊外国啊，就是南印度乌图国王对于大唐帝国非常的仰慕啊尊敬，这才派的使臣到中国来朝贡啊。那么送帝礼物说，特命特会明朝再以真经光山大游赠会心理，我们中国对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可以说是敬仰备至啊，经从东晋到中国来移出来之后，杜顺和尚依这部经典做法界观啊，就是华严修学的方法，华严宗啊从这里开始，二传云华大师，三传贤首国师啊，这个宗派正式的成立是在贤首啊，所以后人称华严宗也称为贤首宗啊，而不称为杜顺宗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那么贤首传给清凉，清凉传给宗密啊，这是众所周知的华严五祖啊。那么德宗皇帝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清凉跟宗密的时代啊，他们这个师徒。清凉大师参与了80华严的翻译，后来又参加了40华严的翻译，这个书是清凉大师做的，叙述他参加这一次翻译的因缘，所以对于这个40华严呢非常的赞叹啊， 入殿是本宗嘛，他是本宗的祖师。说臣观故多天性，庆书圣明，奉诏仪场，臣之有赞。臣观就是清凉大师的德号，我们今天叫法名，自己称自己一定要称名，这个是谦虚恭敬，但是别人呢对他的恭敬就不敢称名了，所以在当代呀、都称为清凉国师，清凉是地名，清凉山是以地名来尊称他，这个是尊敬到了基础了，清凉就是舞台，山西的舞台上。下面就是感谢这个帝王，他虽然是帝王的老师，在一个国家里面总是帝王为尊，翻译是皇帝下诏书翻译的，也就是国家了来做这个工作，做仪经的工作，特会明诏啊，皇帝颁这个诏书，我们俗话称圣旨，再以真经，这是唐朝，唐朝第一次翻译八十，所以第二次是再译，第二次翻译四十华严，奉诏仪场，庆书圣明，这是他感激清凉大师也奉了诏书参与这一次的翻译，臣职，这就是接收这个皇帝的诏书，有赞，这是谦虚的，就是我尽一点力量啊，在旁边帮帮忙，其实这个第一次乙他的工作分量已经就很重了，第二次翻译这个经的，那清凉大师的功德的确是非常之大，是仪场里面主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呢，都是讲的谦虚之话。这个我们在底下第三个小段里面看到是仪赞之相。便要敬替三福戒语，陆地天池喜贺百川之威，臣佩华岳无增万人之高。这个便要是欢喜，是不是手无之足蹈之啊，这是一桩无比的大事，能够蒙皇帝看得起，很幸运的参与这个法会，这正是像古人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自己有幸的能够参与，这当然是非常的欢喜，一方面欢喜，一方面也非常的谨慎，体力古人所谓是如履深渊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战战兢兢，唯恐翻译失去了佛的真意。译经的大德在我们中国古代实实在在讲，多半都是正果之人。这李老师从前给我们说，中国人是真正有福，自古以来译经的法师至少都是三国圣人以上，有修有证啊，不是普通凡夫啊。所以他很感慨的，现在这个西方啊译的这个佛经啊译成中文，这些译经的人是凡夫，不是圣人啊。中国古时候译经的是圣人，不是凡夫啊。清凉后世称他为华严菩萨啊。这一部经，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清凉大师讲50遍，就凭这一点，已经在历史上可以说空前绝后了。清凉大师以前没有这种盛况，清凉大师以后，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一个人呢，《华严经》讲过50遍的，没有。那么向后还有没有呢？我看也不可能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根据我们过去讲这个经典经验，至少要3000个小时。你们想想看，谁有这个时间来听这部经？纵然有人能讲，没有听众啊。啊，一天讲8个小时，整整讲1年啊，讲4个小时，要讲2年，一天讲2个小时，要讲4年。啊，所以纵然有讲的人呢，听众找不到了。啊，那是什么？讲2个重点的，天天讲啊。连续不断4年的啊，如果像我们现在啊，1个星期讲2次，1次讲1个半钟点，诸位去算算，总都20-30年了。所以李老师在台中1个星期讲1次，1次1个小时，我给他算算的说，至少要80-90年。寿命短的都听这个是有始有终都听不到啊，啊，所以往后啊，这个经恐怕没有人能讲了，啊，所以清凉大师啊就可以当之为空前绝后，啊，实在是难得，啊，不容易。那么底下呢，都是说他自己啊。这个参与这一次的仪场，这个三福就是认真啊、仔细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意思、词句都经过再三。慎重，这样才定稿啊！啊，而且这个仪场啊，规模很大啊。唐朝仪场的组织，像玄奘大师的仪场，就有400多人。所以是相当大规模的组织，不是普通之事啊！玄奘大师是600多人， 鸠摩罗什大师的一堂啊，400多人。这是历史上啊有记载的。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呢，德宗皇帝这个一场人数也不会少过三四百人之下的啊，这样大的规模。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译经的工作决定不是个人的，是一种集体的创造。当时一场有一场的规矩啊，先请这个印度法僧这个法师念原文，就是梵文的原文，那么再有印度法师、中国法师懂得印度文的，懂得中文的啊，先翻意思啊，第一个翻译把意思翻出来啊，翻出来之后下面再有人笔录啊，旁边参与的很多，就等于开会一样啊，念出来之后啊，把这个梵文的意思说出来，底下听的人斟酌，大家斟酌一下，哎，看看有没有错误啊，如果觉得不妥当，这个意思不圆满，一场人呢都要提出意见，一直到大家都认为这个意思啊都很妥当，这样啊才把它记录下来，旁边有专门担任记录的啊，这个记录初稿完成之后还要二读三读，很麻烦的，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这样的慎重啊，三复啊，要是三读，像现在立法院重要的案件要三读啊，三读而后的时候并不是就能够拉出去了，再要韵文，就是文字上修饰，使它更美啊，文字更美啊，韵文不能失掉它的意思啊，文字上的修饰啊，一直到文艺宜常这些参与的大德认为都满意了啊，这才定稿善写出来送给皇帝啊，皇帝呀，那看不看那是形式，由皇帝再下命令颁布啊，颁布就现在出版，宣布这个书啊出版啊，提供给修学的同学啊，所以这个翻译是很费事情的一桩事情。不像现在一两个人他就可以来做这个工作了啊，这个是不能取信于天下的啊，所以中国过去这个遗产啊规模很大，就像我们现在类似的国立殡仪馆啊，殡仪馆里面翻译也不及佛经那样的经验啊那样的规模。所以我们知道从前西藏的这个状况，我们会对于佛经呢非常之尊敬啊，不是很随便的，看到是就是翻译的人一个人，一个人是那个仪场的主持人，好像一个学校的校长，用他一个人做代表啊，知道这是某一个仪场里面译出来的啊，这个人他负总责任。那么底下这个两句话说，陆地天池 习贺百川之威，臣佩华岳，吾增万人之高。那么这个意思也是说明，这个经译出来之后啊，因为清凉大师是专修华严，专弘华严，这部经等于说是他自己分内所修的一部经典。皇帝又下一个命令，叫他给这个经做一个注解，所以这个注解他是奉诏书而做的啊，做这个注解就是四十华严的书。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书里头有抄啊，抄不是清凉大师的，抄是解释书的，是宗弥大师做的，宗弥是清凉的学生啊，虽然是华严第五代的祖师，可是宗弥呢他的专长在圆觉啊，他没有继续弘扬华严，他去弘扬圆觉去了啊。为什么弘扬圆觉呢？宗弥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经典很多，不知道自己要学哪个好啊，他在佛菩萨面前祝祷啊，想在这个藏经里随便抽一本啊，去求感应，这个一抽啊，抽到了《大放广圆觉经》，所以啊，他老人家一生就专攻圆觉啊，他跟圆觉经做了好多种的注解啊，《圆觉经》大疏、略疏、大疏之抄、略疏之抄，大概四五种《圆觉经》的注解。的确，他是圆觉学的专家啊，一直到今天，从唐一直到今天，讲圆觉经、注圆觉经，始终不能超过他的范围啊。那么这个四十华严，清凉大师虽然有书，宗弥并没有完全给他做注解啊，只做了啊这一卷四十卷经啊，这是最后的一卷啊，华严经的结论啊。清凉大师翻译出来之后，因为从前这个经本呢分量很大，没有印刷，都要手写，手写流通当然不会很广泛，所以流通的本子很少。这个经不仅仅是修华严宗一定要读，实在讲是任何一宗任何一派都应当要修学啊，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无论哪一宗哪一派都应当修学。所以就把这一卷提出来叫别心流通。那么宗弥呢就把这一卷经别行流通的他再做一个详细的注解啊，解释疏，这叫抄，抄是解释疏的，疏是解释经的啊，所以这个最后这一卷这是师徒两个人的作品啊。那么八十卷呢是有疏有抄，但是那个抄啊是清凉大师写的啊，书是自己做的，那么再解释书还是自己做的啊，所以唯独四十华严呢没有疏抄啊，别行这一卷呢有抄啊。那么这是讲他做这个书啊的谦虚啊，陆地天池。天池是比喻啊，比喻的真如本性啊，这个后头啊有注， 在159面最后一行，啊，住这个落地天池，啊，制度论中指海为天池，啊，指这个大海，啊，意云智数已经呢。一言一义啊，得其佛心，如落地海也。啊，所以在此地真正表达的意思就是真如本性。啊，一言一字啊，都不离真如本性。啊，多获如来本心呐。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神，也就是一言一字都和如来真神，就是这个意思。啊，晨培华月，啊，华月是五月之一，啊，西月华山，因为它最靠近五台，最接近五台，中国的是五座大山叫五岳，啊，那么这个也是谦虚之意，啊，把这个微尘，这个微尘也比作这个翻译以及作书啊，一文一字的意思啊，都是比喻这个。那么这个通通都是谦虚的啊，好像我这一点点啊，虽然能够契合如来本心的，与如来的大法了，不没有增减的啊。你想想，叶微尘倒在这个大山上，大山哪里增加一点的？一个大海里面给它滴一点水，大海也没有觉得多出一滴出来，这谦虚啊，谦虚，这就是前面讲的有赞大经啊。我们再看底下的经题啊，160名。160面倒数啊，第三行啊，数大方广所证法眼，佛华严能证人也，即虚空之可度，体无边涯大也，借苍明之可隐，法门无尽方也，摧尘刹而可塑，用无能测广也。我们先说这三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地方讲的经题略说啊，略说后面呢还要细讲啊。这个大方广啊，是能证之人，佛华啊，这个是所证之法啊，佛华言呢是能证之人。那么再分开来说啊，大是说的体，宇宙人生的本体啊，在佛法里讲就是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言语道断，心性出灭了，这不可思议，说不出啊，不但说不出也不能想象，决定想不到的，这个东西真有啊，不是没有 一切万法，在佛经里面称为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今天讲宇宙万有，这个宇宙万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这个体生出来的。宇宙万有是所生的，那个能生的就是本体，现在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我们佛法里称之为真如本性，或者称之为真心离体，名词很多，都是说的这桩事情。这是体，实实在在不得已了，用一个大字来赞叹。这个大，诸位要知道，不是大小之大，大小之大不能够赞叹性的，这叫性体，性体。下面的方广是心德，就是真如本性的作用，它的德用。这一个字是赞叹本体，所以即虚空之可度啊，虚空是太虚空，度是度量，你太虚空啊都可以能够度量。真如本性没有法子不度量，真如本性啊，体无边涯了，这样太虚空还有边涯，还可以能够去丈量啊，真如本性啊，没有边际啊。《楞严经》上啊，那个比喻说得很好，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佛把真如本性啊比作太虚空，把我们现在太虚空啊比喻作一片云彩，你看云彩在太空里面，这个云彩面积多大，我们可以丈量啊，虚空无法丈量啊。所以虚空在真如本性里面呢，就像一片云彩在太虚空一样。那晓得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真心呢，不可思议啊！这是讲的体叫大。借沧海之可饮，法门无尽。那么这就讲的相啊，相就是有体，体起作用啊，就现象。我们现在在十法界里面，人法界。那么从近处来讲，我们周边的一些人物，乃至于我们依赖生存的环境啊，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即我们六根能够接触到的。现在加上科学仪器，我们探知这个宇宙之中有许许多多的星球啊、星际，诸位也晓得，通通是人法界这个范围。除人法界之外，佛告诉我们还有天法界。比我们更要殊胜，更要壮观，更为美好。我们佛法里讲的庄严，也有比我们这个法界次一等的，像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比天道更殊胜的 有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心变现之物，自心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么所变现的无量无边的一真庄严，没有离自性的，不离自性的。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心就是本体，说明整个宇宙法界的本体是自己心里头变现之物。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自心变的，这个意思不容易体会。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梦来做比喻，凡夫都会做梦啊，你每天晚上做的梦都不一样，梦中有人物，梦中也有植物、有矿物、有山河大地，如果当你醒过来时，想一想，刚才那个梦境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梦境从哪里来的呢？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真正觉悟了才晓得梦境里头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梦里面自己人是自己，梦见别人还是自己，我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吧，并不是真正有个人呢跑到你梦里去的，没有这回事情，自己变现出来的。梦里面山河大地也是自己心里变现的，乃至于梦中的虚空还是自己变现的。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眼前虚空世界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相分。如果人家问你，你的真如本性是个什么样子啊？摆在眼前的，这就是的，就是我们真如本性啊的样子。我们真如本性啊，受了染污，不干净的。所以这个世界处处都是染污啊！心不清净嘛，外面境界就不清净了。因为境随心转，境是心变现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大家都觉得这环境染污很严重了啊，想什么方法来防止染污呢？给诸位说，不管想的什么科技方法都没有用。越来越严重，应当如何防止呢？心清净了啊，染污就没有了。诸位冷静地想一想，你想20年前的人跟20年以后的人，这个人心呢，从清净的程度上来说，我们现在20年的比上20年前的，没有那个时候人心清净。心地越来越不清净，染污必然越来越严重。世间人从科学上去看，我们从佛法里面来观察。从科学上来看也很头痛，这个事情很难解决，无法解决。